好，以西结束，我们今天讲第九课，这是关于上帝对外邦民族的审判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西结书到目前为止呢，讲了两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呢，是神出现在巴比伦，那让这些被掳在外邦的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呢，感到很安慰，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神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把我们掳到外邦，神不管我们了。结果发现神管他们，神在外邦显现，告诉他们，你们要对犹太人说，那耶路撒冷呢要经历很大的苦难。这是第一个意象告诉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那么第二个意象呢，是差不多在一段时间以后呢，以西结上帝以西结的信息出去一段时间，发现犹太人的反应呢并不是那么非常的强烈，于是呢神把以西结呢在意象当中呢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让以西结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惨败景象。那么看到的东西就是圣城里边充满了偶像，以色列的男人在拜偶像，以色列人的女人在拜偶像，就在圣殿里边拜偶像。所以神给他的给以西结的信息说，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告诉你的选民，你圣城将要被毁，圣名将要被掳，圣地呢将要被这个外地入侵，圣殿呢将要被毁灭掉，所有从事圣职的人员都将不复存在，要被掳到外邦去。那这就是前面两个意象的大概的基本内容，就讲出了耶路撒冷城的罪恶和上帝为什么要毁灭这座城市。那么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已经搭兵压境，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了。那以色列人同时还会问第二个问题，那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你光要处罚我们这些，我们在耶路撒冷经历这么多的事，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是外邦人诱惑我们，引诱我们。所以上帝用了这个以西结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些外邦民族也在神的管辖范围之内，神也要处理他们。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当然介绍过审判外邦的第一堂课，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审判外邦的第二堂课。好，看一下这段历史的这个地理图形啊。那么主点这个部分呢，就是上帝的应许地，也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当时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那么南国的犹大国呢还是存在的，但是巴比伦呢已经围攻耶路撒冷城一段时间了。那么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外邦呢，一共有这么八个很重要的这么八个方面。那么西边有腓力斯人，有推罗人，有西顿人，那这是三个在西边。那在东边呢，有亚门人，有摩押人和以东人。那这六个方面呢，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内容。其实他还有两个外敌，一个呢是在他的西南方向，就是埃及，那么一个呢是他的东北方向，也就是两河流域最大的，当时呢是亚述和巴比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开始败，逐渐的消败，那么巴比伦呢在逐渐的兴盛。那么在这一段以西结书里面呢，北边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不在这个以西结书审判的内容之内。那么现在就看看埃及，西南角的埃及，上帝家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外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程要解决的问题。好，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埃及。我们都知道埃及在什么地方啊，学过有个概念，我们要了解一下埃及在圣经中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它很特别。在圣经中呢提到过很多的地方城市，那么埃及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这个城市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存在，那而且它在圣经当中呢是以代表着人类在世界生活的一个象征存在的。所以它如果说有人想要灭掉埃及的话是不大可能的，你会发现在启示录的时候埃及仍然存在。那么在历史当中，我们尤其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是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被带到应许地埃及这个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应许地以后呢，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因为他要到应许，他不知道头在哪，他走着走着就往埃及下，那么最后呢就出现一个问题，说过头了，我该回头了。那他的孙子约瑟最后呢被卖到埃及，那么他的儿子雅各 随着他的孙子这个约瑟呢也下到埃及。那么最后呢，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呢就落到埃及地。我们知道这一段呢，他们在埃及当中生活了400多年。那么摩西呢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那么这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呢，埃及是一个非常典型而重要的城市，代表着罪恶、偶像和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这座城市呢在圣经当中地位非常显赫。第二个特点，埃及呢非常富有。它富有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看地图就知道，因为它有一条河叫尼罗河。那这条尼罗河呢，是从北到南贯穿了整个埃及全境，而且在北边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呢，是当时的农业牧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当其他地方干旱这个缺粮的时候呢，埃及总是有粮吃，埃及总是有肉吃。所以为啥要到埃及去找粮食？为啥寻求埃及的帮助呢？就是因为它有一条河，可以滋养这个地区有丰厚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那这条河呢，从南到北贯穿将近680多公里，非常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黄河，被称为母亲河，也被称为埃及的母亲河。所以它滋养了整个埃及，因为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它呢在这个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富有而且物质充沛的一个地方。它的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从地中海到这个红海中间呢有一条人工挖开的渠用河，叫苏伊士用河。那我们今天就知道，这条苏伊士用河在历史当中呢给埃及带来很大的财富。那如果要追溯一下历史的话，这条用河的是人工开采，那么总长度是164公里。最初开始开挖这条用河的时间呢，可以追溯到约瑟和雅各的时代。那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代。那这条河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并不发达，一直到公元前的500年，这条河的开凿才算是彻底商业化，才有了很大的商业价值。但是这条河虽然是在过去它的商业价值不像今天这么充这么厉害，但它仍然给当时的埃及带来了很多的丰厚的利润，就是商业价值和它的利润。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埃及呢是在整个世界三大洲里面，它通过这个应许地南下和这个非洲连在一起，如果北上的话它就和欧洲和亚洲连在一起。那这个是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如果我们看丝绸之路的话，中国的丝绸之路到达这个北边的大马色以后，南下就到埃及去了，从埃及呢再到非洲，这是当时因为当时没有空运嘛，只能走陆地运输，就是这样一个途径。所以它有非常发达的农业、工业、商业和这个运输业。那么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今天人熟知的，埃及的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如果要追溯的话，我们中国的文字其实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渊源。不要误解啊，我们中象形文字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其实是埃及人发明的。我们埃及人发明以后呢，他没有保留这个象形文字，他后来把这个放弃了，用了另一种文字。那么我们中国继承了这个象形文字，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文字是源远流长。第二个，它的文化艺术也是源远流长。就是今天如果你去埃及旅游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艺术，甚至是建筑，是我们今天都没办法了解它当时是怎么建成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辉煌的这个建筑发生在埃及，你就知道它曾经非常辉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圣经当中，埃及呢是一个非常圣经当中历史中第一个霸权的帝国，就它在圣经当中一直是以发达帝国形象出现，但是并不意味着说他没有失败的时候，他也有强弱这个波动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神要对埃及做出特殊的审判？那这段经文很长，有3-4章的经文。那我们在阅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内容的纲要给大家列出来。这段经文呢有非常准确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按照约雅金王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间来定论的。那么一共出现了6次，这6次呢分别出现在公元前的588年左右， 圣经的记载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十年十月十二日。第二个信息呢，出现在第十一年的一月七号，大概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左右。那么第三个信息呢，是出现在被掳后的第十一年的三月一号，这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七年。那么总结一个日期，大家要记住，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日期。这个是大概在被掳后的第十二年十月五号发生的，所以大家比较这些时间啊，大家看这些时间是参考一下就好了，因为不同的书卷的在这个时间上会有一点差异啊，大家不要说出现一两年的差错就认为这个错了，不见得，因为大家追溯的这个日期呢会有一些差别。那么耶路撒冷这三条信息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以西结得到的，那么还有三条信息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以西结得到的信息。那么第一条呢，是在十二年的十二月一号，这是公元前的五百八十六年，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刚刚被毁掉大概就两个月左右，你会看这个日期的话就两个多月时间。那么第二条信息是在十二年十二月的十五号，这就是城被毁坏以后的也大概也就两个多月，再多十天，就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这是发生的第二条信息。那么第三条信息就很长了，它是发生在被掳之后的27年1月1号，是在公元前的571年。那这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将近16年。所以你能看到以西结的这一段信息呢，其实它包含的范围很广，有三条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的，三条是在被毁之后的。那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被掳27年1月1号这一条信息，是整个以西结书里面的最后一个先知信息。这条信息讲完以后呢，先知的话就讲完了。所以你能看到这卷书呢，涵盖的范围还是挺长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呢，我们来看看这几条信息。先看第一条信息，是从第29章开始的。这条信息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88年左右，说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那这条信息呢，直接就明明的讲了，讲你要对埃及和埃及的法老讲话。为什么要审判法老呢？他这讲得很清楚，主耶和华的话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因为你曾经说这河是我造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可见埃及王当时有多狂妄，埃及说尼罗河是我造的，尼罗河是为我服务的，尼罗河里面我就是这河里面的主人，我就是河里面最大的鱼。然后你注意看这个耶和华的话，因为他自称是河的创造者，又是河里面最大的鱼，也就是他对这条河有管辖权，所以呢下面的话你就好理解了。那么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我们中间有没有钓鱼的弟兄姐妹们？钓鱼的弟兄姐妹一勾下去，是不是要勾住他的腮颊？那这个上帝说，我要用钩子把你勾上来，又使江河中的鱼钳住你的鳞甲，就让别的鱼把你的鳞甲给你粘住，我必将你和你所粘住的鳞甲的鱼从江中拉上来。那你说鱼从江河里拉出来为什么要会死掉，并把你江河中的鱼都扔在旷野，你必倒在这个旷野之间，不被狩猎，不被掩埋，我也将你给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段话就讲为什么要审判埃及，因为埃及君王呢太过自信，以上帝的侵犯了上帝的创造权，他说这河是我造的，这河是我说了算，所以说我是这个河的主人。上帝说好，我要把你像鱼一样钓上来，把你晾在沙滩上，把你晾在旷野当中，要野兽和飞鸟来做你的食物，这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是耶和华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才是这条河的创造者，我才是这条河的主人，你说了不算，我可以让你这个把你吊起来。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审判埃及的罪状，是以造物主自居， 不知道谁是造物主，不知道耶和华。那这个大鱼呢，有些神学家就解释，到底是指的是大鱼，还是俄罗这个尼罗河里面的什么东西啊？其实它的原文里面这个词呢，有点类似于当时尼罗河里面有一种鳄鱼，就是这个鱼这条河里面称霸的这条做王的鳄鱼。那不，这个其实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法老王把他自己比作这样一个形象。好，这是审判这个埃及的主要原因。然后他告诉我们审判埃及的第二个原因，他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讲这个话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以色列这个犹大王就是基底家，基底家他要做出一个决定，我到底是北上投靠巴比伦，投降巴比伦呢，还是南下和埃及联盟，把埃及作为我的依靠来对抗巴比伦。于是呢，基底家就做了一个选择，我要和埃及联盟，这就气怒了当时的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遭到围攻，最后灭亡。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以色列人把埃及作为拐杖来靠住，作为靠山，但是用了一个词叫芦苇作为拐杖。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在河边居住的人？芦苇可以做拐杖吗？芦苇是很高很长，但是很脆弱，你做拐杖你是靠不住它的，一拐它就会断掉。所以上帝说，以色列啊，你们把埃及作为拐杖作为倚靠的话，就像把芦苇当作拐杖一样，你们一定会绊倒。所以他们用手扶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你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你的腰。这个描述很形象吧，就以色列人把埃及当拐杖一样拄的，就像你拄一个芦苇拐杖一样，一拄就断，然后把你的肩膀给断掉，是把腰给闪了，那这个是靠不住的意思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们中间的假人和牲畜解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句话当中告诉我们，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不是指的刚才那个谁是造物主，而是说谁才是真正的依靠。如果犹太人你要找一个依靠的话，我才是耶和华，你要知道这个真谛，而不是埃及。埃及你要去投靠他，就等于拄一根芦苇的拐杖。所以你手持的时候呢，就会伤着你的肩，你依靠的时候呢，就会闪着你的腰。那你知道一个人把肩伤了，腰闪了，这个人基本上就废掉了，没有能力了。这是关于埃及的两个原因，为什么上帝要审判埃及，就是以色列人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不认识耶和华。埃及人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认为他是造物主，所以不认识耶和华。那么再往下看，有一点比较奇怪的信息，他说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就指的埃及这个地方没有人再去像以前那样那么发达，40年子久无人居住。这给埃及的审判呢有一个明确的日期，给了40年，也就是上帝并没有要把埃及彻底灭绝，他只是让他失败40年不再居首位。那我必使埃及地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中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40年。那这里面这个40年该怎么算呢？哎，这个是神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如果有几个日期呢，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第一个日期，耶路撒冷是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毁掉的。那么埃及从历史上讲呢，并不是发生在586年，而是发生在公元前的571年，也就是以西结的最后那条信息。那个时候巴比伦才真正南下攻打埃及。那这中间差多少呢？差不多16年的时间，15、16年的时间以后，那这个埃及才被巴比伦攻破。那你如果在这个时间再算40年的话，可以算到什么时候呢？可以算到公元前的530几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日期是538年。那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回归，当时埃及人也回归呢？这个要看到当时的这个叫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有一位君王叫古列，
古列王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政策，就是所有在巴比伦地区这个波斯帝国的外籍人员，你们都可以回去。但是他回去以后呢，给他一个任务，他说你回去的时候呢，你们要向你们的神祷告，保佑我古列王可以飞黄腾达，可以皇位有从。所以呢，在这份诏书之下呢，那么圣经上明确记载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得到这个诏书是怎么回归的。那我们可以圣经上看到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记载的就是这个诏书里面写的什么内容很详细。但是这个诏书不是只给犹太人，他也给其他人。那么埃及人也拿到了这份诏书，所以埃及人也回去了。但是圣经呢，并没有记载埃及人主角回去的故事，也这个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40年以后，埃及人也从被掳的巴比伦地方呢，回到埃及地区。这就是你如何理解这40年啊。然后圣经当中没有给出我们主角的日期，如果我们去查一下这个以埃及历史的话，这个时间大概发生在以色列回归之后的10年左右，也就是公元前的520几年左右这个时段。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到本地。这个字应该叫巴托罗，应该叫退罗吧，叫什么？应该是这么念的吧？不过我没念错，应该叫退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的依靠，以色列家仰望埃及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你看这一段讲到说，上帝不仅把以色列人从那个被掳的巴比伦带回了耶路撒冷，他同时呢，这一条诏书也把被掳的外邦的埃及人也回归到了埃及地。但是回来的埃及并不像以色列那样重建发达，埃及呢并没有很长时间内并没有重建发达恢复过来。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记载，就埃及并不是上帝最终要毁灭的，不像其他的外邦国，上帝直接告诉他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那我们看第二个日期，第二个信息呢是发生在这个公元前被掳的时候的11年正月初七，也大概是公元前的587年左右，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之前的一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法老的臂膀，我与埃及法老为敌，必将他的有力的臂膀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那这个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要把埃及人的力量给你消除掉。那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臂膀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的手中。也就是说，执行这个任务的人是谁？是巴比伦，而不是犹大国，也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巴比伦人。他会南下攻打埃及，最后把埃及掳到巴比伦去。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臂膀，法老的臂膀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给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一直重复出现在以西结书里面，但是他每次出现的时候呢，他表达的内涵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表达的内涵是什么？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军队的战斗能力，不是谁说了算，是耶和华说了算。所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段时间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巴比伦王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87年到586年。那么巴比伦首先把耶路撒冷城围了好几年。那么这条信息就是在围城攻破前的3个月时间，大概是城被攻破之前的3个月，上帝给的信息。那么法老王呢，当时的法老王叫何弗拉，其实他和埃及有一次合约，就是法老要说我要帮助这个埃及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合约，说我要帮助保护你这个以色列国，保护当时的耶路撒冷。 所以当时的埃及王其实挥师北上，他帮助过当时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大国家，后来为这个西底家解围。但是可惜的是，当巴比伦人下来攻打的时候，埃及人看到情况不妙，他撤兵南下跑了，所以最后惨败，并没有给当时的犹大国带来任何的这个安慰，所以西底家人王很失望。但这个就验证了刚才讲这一段，它就像一根楼尾的拐杖一样，你只要依靠它一定会折断，所以历史当中的确发生过这一段事。好，那我们现在看它的第三个信息，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前的一个月，11年3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那这个话是谁说的？这话是埃及法老说的。埃及法老说的说，我在威势上没人可以和我相比，我说了算，我是威力最大的人。然后呢，上帝就给他说了，他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枝条柔美，隐匿如莲，极其高大，树间插入油中，所以他高大的超过田野的株树，发旺的时候呢，枝子繁多，赢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呢在枝上搭窝，野兽呢走兽呢，田间的野兽在枝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呢在他的荫下居住，所以他树大桥长，成为荣美，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都不能遮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不及他的枝条，园中的树都没有他那么荣美。那讲这段话什么意思？为啥你在讲埃及呢？为啥要讲亚述呢？其实他就是回答上面这句话，因为埃及王说，我的气势，我的是威势，这个威势呢是世界上最伟大，最这个荣光的，最荣美的。所以上帝让以西结告诉这个法老王说，你看看亚述国，亚述国曾经如此辉煌，他用的词就是香柏树多好，树多高，所有人这个飞鸟在上面搭窝，走兽在下面生殖，那么人民在下面居住。他说亚述曾经如此辉煌，那亚述现在在哪里？亚述国当时已经走向毁灭，亚述王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在了，所以埃及王，你的辉煌也将失去。他要表达的含义就在这儿。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油中，心骄气傲，所以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最强的，将他砍断弃掉，那空中的飞鸟呢就会从树上落下来，不会在上面搭窝了，那么空中的地上的走兽呢也不会在他的树枝底下伸直了，那么世上的人民呢也不会在他的树下居住，也不将他的树间插入油中。那换句话就说，埃及将要像已经失去荣耀的当时的亚述国一样，不再像当时那么有很高的威望，很大的荣美，在这样荣耀的气势上，在伊甸园的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和伊甸的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那这个信息告诉埃及王，不要太过自高自大，不要自称为你的威势是最高的，你将像亚述王一样不复存在，你的辉煌将要消灭。那这是第三个信息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第四条信息，然后注意前面三条信息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被掳之前的很短暂的时间，那么第四条信息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掉以后，是约雅金王被掳12年12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作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少壮的狮子，现今呢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水，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那这个描述呢就是当时的埃及王他有多狂妄，说埃及王认为说他当时是一个少壮的狮子，他在河中是一条大鱼，只要他一动，尼罗河的水都可以搅轰。 他有这样的权柄。那现在说你告诉这个法老王，你做一首歌可以唱，唱一首哀歌。他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你的网撒在你的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落在你的身上，遍地的走兽要吃，可以吃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的子弟，漫过山岭，河道都将充满。所以这段话里面告诉我说，埃及王将来要承受的，因为这写的文字这么优美，因为它是一首哀歌，是用这个哀调可以唱出来的。他说埃及王将来呢要向这个走向灭亡，走向这个衰败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掉了。他是因为长老王仍然在夸奖他是这个少壮的狮子，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他是海中的大鱼，没有人可以把我怎么样。那上帝说我要把你捞出来，我要把你晒出来，晒干了，让这个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来作为食物。好，那么这同样第四条信息里面，这个哀歌的信息告诉我们，由谁来执行这一条命令呢？主耶和华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也就是这条这个任务呢，交给了当时北边的外邦巴比伦。他说我必将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呢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民众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的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的脚蹄也必不搅动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的水澄清。因为法老王说我在上面一动，海水那个尼罗河就轰了，那现在说我要让海水澄清，清的像什么程度呢？安静倒是像油缓流。以前的话，埃及说我一搅动海水就波涛泛滥，现在说上帝说我可以让这条河像油一样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埃及地呢将要变为荒废凄凉，这地呢缺少人从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呢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我是耶和华就指的当时的法老王太过狂傲，说他可以搅动尼罗河的水，让这水呢变轰，让水呢变泛滥。那上帝说我可以让河水沉静下来，我可以让河水缓流像油一样。所以谁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自然的掌管者。那这条信息呢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这是由巴比伦来执行这个审判任务。好，现在我们来看它的第五条信息。这条信息呢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的一年零七个月发出的第二条，是在十二月的十五日，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众人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子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那这里面讲的是谁呢？讲的是历史当中曾经辉煌的这些城市。他写讲亚述，他说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在哪呢？在阴间，就是被上帝说灭掉的城市。他们曾在活人子弟使人惊恐。那这地方逐渐我删掉好多经文啊，我没有把它全打出来。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当时的辉煌有多邪恶，那么他们圣经里面用的一句话，曾在活人子弟使人惊恐，意思就是他们曾经如此的辉煌邪恶。他说亚述是这样，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以兰也在那里，他们曾经活在活人子弟使人惊恐。那亚兰呢是也曾经的辉煌，今天也不存在了。米舍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们曾在活人子弟使人惊恐，这个城市呢也不存在了。以东也在那里，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那我们上一堂课谈到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也被撒帝所灭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也不存在了。他说法老我任凭法老在活人子弟使人惊恐。他说现在呢法老之所以如此猖狂，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权柄，是因为上帝任凭他这么做。所以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埃及这座城市 必然像已经消亡的这些曾经辉煌过的城市一样，他们将不复存在，将失去他们的辉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六条信息，第六条信息是以西结书里面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发生在公元前的571年，是耶雅金王被掳后第27年的正月初一。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掉16年了，有16年之后。来注意，这个16年之后呢，以西结在16年以前说的话应验了。什么样的话呢？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堵光秃，肩堵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呢，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的穷众，抢夺其中的财物为掠物，夺取其中的货物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段话里边含着很多的历史资料在里面，如果大家不懂这段历史的话，就很难读懂它。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几个重要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同时也在围攻耶路撒冷西北方向的推罗城。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推罗是一座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它呢是工业、商业、贸易，是当时那个地中海沿岸最发达的城市，所以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很富足。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就这个巴比伦围攻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得到好处。圣经的描述说，把当时的这个指挥官尼布甲尼撒头都给弄秃了，肩都给磨破了，意思是呢，这座城市很困难，打他很困难。结果打下来发现城里面没有财物，那财物去哪了呢？我们知道推罗呢是一座航海非常发达的城市。那么历史当中你看推罗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段，推罗当时被巴比伦围扣的时候呢，他们把城市里面大量的金银财宝呢用船只运输到一个岛上去，所以推罗城里面实际上变成一个空城，并没有财物。所以巴比伦王把推罗城打下来之后，发现空空然，没拿到什么战利品。那这时候呢怎么办呢？上帝说，好，我来奖赏你。怎么奖赏你呢？他说，现在你可以挥师南下去攻打埃及，我要让埃及的财物来补偿你，作为你军兵的这个酬劳。这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过程。所以巴比伦王什么时候攻打的这个埃及呢？是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以后的16年，也就是公元前571年，才南下攻打了埃及。这中间的时间呢，差不多有16年的时间。那这段经文呢，你知道这个历史呢，大概就看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发生。那巴比伦其实下埃及以后呢，他很快就把埃及王的里面的财物都掳去了。但是对埃及呢，毕竟它是一个大国，所以埃及当时的损失呢很大，但并没有亡国。那注意这个以西结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出现一句一小段，只有两句话，非常奇怪的经文。他和这个埃及没什么关系。他说当那日，这个那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及被攻破的那日，也就是公元前的571年或者570年左右，耶路撒冷城被攻破16年，埃及被巴比伦攻破，就这个时候，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这个什么意思？就这个时候呢，我就让以色列，我被掳的那些民会发达起来，慢慢的会成长起来。我又必使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外邦16年了，就说圣殿被毁16年以后，其实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16年的生活。这16年的生活当中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会祝福这些犹太人，让他们重新复兴，同时呢，也会让你看到以西结所讲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以西结的口里所出的话得到了应验。以西结在16年以前就说埃及要受到审判，上帝要攻打埃及。那么现在呢，埃及被攻打，埃及被是个巴比伦所拿下。 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上帝会祝福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会复兴，同时呢也会南下攻打埃及，作为以西结这个所说的话语的最终应验。好，那么这一段历史呢就讲了当时的这个以西结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埃及在整个这一段历史当中讲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那我们从这个信息里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外邦人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犯，他的罪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他不知道耶和华的全能有多大，所以他说尼罗河是我造的，他说尼罗河是我管的，他甚至说我在里面一搅河水就轰了，我在里面一动河水就会波涛泛滥，所以他太过猖狂是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那么其实他的背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和埃及人联盟呢？为啥上帝不允许他这么做呢？其实你从财务上讲，从埃及的实力上讲，和埃及联盟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埃及拥有强大的军兵，拥有丰富的这个粮食，可以保证他和巴比伦战争。那么从以色列王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西底家王就选择了和以色列人签署一份和平协议，让这个埃及来保护他不受巴比伦的侵犯。但是你从上帝的眼中来看，你会发现上帝眼中的埃及，上帝并没有去看他的财富，也没有看到他的军事实力，相反呢，上帝看到了埃及当中的人，他是在罪恶的奴役之下，在偶像的崇拜之中。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神不允许犹太人要和埃及结盟，因为你的视角和上帝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这个势力的财富和他的实力，而上帝看到的是你要和他结盟你将被奴役，你要和他结盟你将被带入偶像崇拜，所以上帝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呢就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大家要看一看这句话我们今天怎么应用。我们今天的人都是有罪的，这一点我们在整个以西结书对外邦审判里面看到的信息，而且罪呢上帝必然会审判。那么我们从今天来说，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同父一轭，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这个是弟兄姐妹经常会问的问题。其实在外邦审判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非基督徒其实他有的呢非常富有，也有很强的实力，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我们如果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合作的话，事情可以做得非常顺利，可以做甚至做得很漂亮，对吧？甚至可以让这个有一大笔钱可以让我们做很大很多的施工。但是神的眼光看呢，神不是这么看，神说如果你和非基督徒一直在一起交往的话，你将陷在罪中，作为罪的奴仆，你将被带离上帝而带入偶像崇拜当中。所以神看到的东西和我们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就能明白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当时的人，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使徒教导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能同父一轭的。尤其保罗后来的教导当中说，是基督徒婚事嫁娶的时候都应该娶基督徒，都要嫁基督徒，这样的话你可以同父一轭，否则的话你在和这个非基督徒一块生活，你将被非基督徒拉走，将被非基督徒给你带到偶像崇拜当中去。那从这个例子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当时神把以色列人带回应许地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交代他你把当时的迦南人都要灭掉，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迦南人会让你成为罪的奴仆，会让你陷入偶像崇拜。所以你能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发其实蛮大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里面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小事，但是成为罪恶的奴仆，成为偶像崇拜的人，这叫是大事。这两件事是上帝说不喜悦的，也是上帝不能容忍的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上帝一定会审判。那这个信息我想放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也该非常的谨慎警戒我们在信仰当中该有的。财富是好的，实力也是好的，但不能让财富和实力成为我们的奴隶，我们奴役于财富和实力。这些所有其他人的善行善恶是好的，但不能陷入偶像崇拜当中。 这是我们这周想给大家的信息。好，我们下边时间呢留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